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2月1日，
今天是2月1日。
刚踏入2月，我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农历新年就来到了。
刚踏入2月份呢，我就已经感受到农历新年就快到了。
除了中港澳台湾以及全球华人的社区呢过农历年之外呢，韩国同样都会庆祝农历新年的。
除了中港澳还有台湾以及全球的华人呢都会过农历年，韩国呢同样也会过农历年的。
不过呢，两个民族呢在过农历年的传统上面呢都还会是有些相同，也都有些差异的。
不过两个民族呢在过农历年的时候呢也会有相同之处还有差异之处。
相同的是呢中国同这个韩国庆祝这个农历年的核心呢都是以家庭团聚为这个核心的。
相同的是中国还有韩国过农历年的核心就是家庭团聚。
不过韩国呢是比起这个中国在这个以家庭为核心的上面呢是会更进一步的。
不过韩国呢在家庭为核心之外再进一步。
是的，他们呢就会在这个初一的时候呢就穿着一些传统的服装呢，就啲细路咧就会向家中的嗰啲家长啦、父母啦，就行呢个跪拜的大礼。
在初一的时候呢，他们在早上穿着传统的服装，然后呢向他们的长辈啊、父母行跪拜礼。
咁啊，喺过年嘅饮食文化上面咧，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习惯嘅。
在饮食方面呢，在全国各地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习惯。
至于过年呢派利是啊或者送礼物呢，咁呢方面呢两个民族都会做嘅。
在过年呢会有压岁钱啊派利是啊，这些两个地方的人都会做的。
但是有啲分别嘅就係中国呢派呢个利是嘅时候呢或者送礼嘅时候呢就鍾意喺包装上以红色为主啦，就象征呢、这个喜庆或者吉祥咁样意思啦。
那我们中国人呢在送礼物啊送包装方面呢都是以红色比较吉祥的为主。
是啊，但是韩国呢就会以这个白色信封呢就为包利是的、哦。
那在韩国呢却是以白色的信封来装利是。
是啊，有点怪是吧，
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咁啊，佢哋咧送礼嘅时候咧就唔会讲究包装或者颜色噶啦。
他们送礼的时候不讲究包装或者是颜色。
仲有咧喺最后有啲相同同唔相同嘅分别咧，就系喺过年嘅时候咧向其他人发出新年嘅祝福。
有相同还有不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在新年的时候向其他人送出祝福。
咁喺韩国咧，无论系除夕后嘅新年或者农历嘅新年咧，
在韩国是无论在除夕还有农历年的时候，
韩国人咧都净系会讲呢个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咁样。
韩国人就会讲这句话，
翻译唔到，意思就是新年快乐。
意思就是说新年快乐。
但是全世界的华人社会就不一样，因为在新年的时候在祝福方面是多得不得了的。
那在全世界的华人方面呢，我们的祝福语却多了很多。
可能在下面听到的几位韩国的弟兄姊妹就不太认同了。
可能在下面坐着的来自韩国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一点的不认同，
认为韩国除了新年快乐这句说话其实都还有其他祝福的说话的，
认为在韩国除了新年祝福之外还有其他的祝福语。
但我就好像没什么听过了。
可是我就没有怎么听过了。
我不是说他们就完全没有其他的祝福话。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其他的祝福语。
但我很肯定呢，我们华人呢是很多的。
但是我很肯定，我们华人确实有很多的祝福语。
是吧？很多是吧？
是不是有很多呢？
其实真的收不完咯。
其实列示不了这么多。
是啊，除了一些很正常的祝福语之外呢，
除了一些很正常的祝福语之外，
我们香港在这个新年的祝福上面是比中国其他地方是更加创新更加有趣的。
那我们香港呢在祝福语方面呢有很多的创新之处。
是的，例如呢，
比如说
要什么有什么，
有要想要什么都有什么，
荷包胀胀，
那荷包满满，
翻译到
可以
越捞越掂，
越来越顺利，
食极不肥，
无论怎么吃都不会长胖。
是啊，点瞓都得。
你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你都可以睡得香。
保住份工。
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工作、
啊、等等啦，好多啦，
等等的一些祝福语、啊、
其实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祝福语呢是你想不到的都有，
还有很多很多的祝福语我们想不到的都有。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呢全世界呢在过年的时候呢是最喜欢祝福人的人民来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在过年期间是最喜欢祝福别人的人。
好，那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那我们都会追随这个过年的传统的，
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都会追随这个过年的传统呢？
那在大年初一呢，我们会在那时候就会跟身边的人呢是发出不同的祝福的。
那在大年初一我们向身边的人发出祝福，
但是我们祝福人的时候呢，我们在跟传统祝福，即是传统上祝福是有什么分别的呢？
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跟传统上有什么分别呢？
当我们讲出一些祝福的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讲出一些祝福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如何的呢？
今天我想透过经文去分享、啊、基督徒在祝福其他人的时候三个很重要的心态。
今天我想透过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基督徒祝福别人的时候有什么心态、
啊、那第一个心态呢，就是神先是这个祝福的一切祝福的源头。
第一的心态就是神是我们祝福的源头，
才是
祝福的源头、嗯、
其实呢神是祝福的源头，我相信没人是会不知道的，是不是？
神是祝福的源头，我相信我们没有人觉得不是，
连拜偶像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连拜偶像也知道这个道理。
有一句说话呢，就是拜得神多自有什么神庇佑，
有一句话说拜得神多就会有神庇佑。
向神呢祈求祝福呢是人的本性和欲望来的，
向神发出祈求也是我们的欲望，祈求和欲望。
咁样既然边个都知道嘅事，咁点解我仲要同大家讲喺祝福人嘅时候，第一个心态就要知道神先系一切祝福嘅源头呢？
那既然是谁都知道的事，那为什么我说当我们去祝福别人的时候，第一个心态要知道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唔通我哋唔系一直都系咁样谂嘅咩？
难道我们不是这样想的吗？
咁大家又知唔知道老人家点解成日讲唔好？讲啲唔吉利嘅说话。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老人家会说不要说一些不吉利的话？
尤其喺过年或者过节嘅时候咧，更加唔可以。
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更加不可以。
咁呢种讲法嘅背后隐藏嘅思想系乜嘢咧？
那种讲法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意思呢？
系咪讲咩嘢就会发生咩事嘅意思咧？
那是不是讲什么就会发生那种事的意思呢？
咁讲吉利嘅说话就会有好事发生啦。
那讲吉利的话，是不是就有好事发生呢？
咁讲唔吉利嘅说话咧，就有坏事发生。
那讲不吉利的话，是不是就有坏事发生呢？
系咪咁样嘅思想呢？
是这样的想的吗？
其实有啲人咧坚持喺个节日讲祝福。同吉利嘅说话，
有些人坚持在吉利的日子讲一些祝福的话语，
背后嘅思想同逻辑其实同念咒语嘅概念系一样嘅。
那背后的逻辑是跟念咒语是一样的。
全世界无论喺边一个地方，从古开始开始，啲人就有呢种思想。
在全世界，在很古老的时候开始，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思想。
咁啊，相信祝福同咒诅嘅话咧，都系有带住能力嘅。
相信祝福还有咒诅的话呢，都带着能力，
就好像念咒语一样，
就好像念咒语一样。
讲吉利的祝福说话呢，就会为对方带来好运啦。
讲吉利的祝福语呢，就会为对方带来好运。
相反，讲一些咒诅的说话呢，就会为对方带来恶运的结果啦。
相反，如果讲一些咒语不吉利的话，就会给对方带来厄运。
但是问题来了，
但是问题来了，
既然有所有人都知道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既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那神在人与人之间彼此祝福的事上有什么角色和行动的呢？
那神在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祝福的时候有什么角色呢？
是不是人用祝福的或者咒诅的咒语，
是不是人用祝福或者咒诅的话语
就可以命令神去祝福或者咒诅人呢？
就可以命令神来祝福或者是咒诅别人呢？
又或者神所委派的代表可以代表神为人带来祝福或者咒诅呢？
或者神委派的代表是不是给人带来祝福或者咒诅呢？
抑或是神以自己的主权去决定赐福给哪个或者去咒诅哪个呢？
还是神以他的主权来为对方发出祝福或者咒诅呢？
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呢， 只有神所指派的授权的代表才有资格去祝福别人。
在圣经的旧约方面，只有神所指委派的代表才可以发出祝福。
譬如做族长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等。
比如说做族长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等。
还有祭司，因为他们是同为百姓去献赎罪祭和执行各种的祭祀的。
还有祭司，因为他们是为百姓献赎罪祭和执行各样的祭祀。
他们是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
他们是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
跟住仲有一啲系君王同先知，佢哋都系神所拣选同授权可以祝福人嘅。
还有君王和祭司，因为他们都是上帝拣选他们的。
仲有咧就系作父母嘅，亦都被神授权咧去祝福自己啲仔女。
还有作父母的被神授权祝福自己的子女。
咁样我哋睇下今日嘅经文。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
至到二十三节。
第22-23节。
经文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神授权去祝福百姓。
经文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神授权去祝福百姓。
那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呢亚伦和他的儿子呢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祭司来的。
那是因为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祭司。
那关于神拣选亚伦和他的后裔做祭司的事，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关于神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做祭祀的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我考考大家呢。
那我考一考大家。
那耶和华是不是只是拣选了亚伦一家和他的 后代呢是做祭祀的呢？
那亚伦所属的那耶和华是不是只是拣选了亚伦一家和他的后裔做祭祀呢？
那亚伦的一家他的所属的利未人是不是祭司呢？
亚伦家属所属的利未人是否祭司呢？
那认为如果这个利未人是祭司的举手。
认为利未人是祭司的请举手。
利未人后面有人举手。
也有人举手。
利未人是不是祭司来的？
利未人是祭司吗？
有些人点头但是就没举手。
有的人点头没有举手。
果然是有人会认为是啦。
果然是有人认为是。
但事实呢就并不是的。
但事实上并不是。
不是所有利未人都是祭司来的。
并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是祭司。
因为呢出埃及记呢28:1呢神正是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代是成为祭司的。
因为在出埃及记28:1，神只是任命亚伦和他的后裔成为祭司。
那利未支派呢是只是神特别拣选作为神的长子。
利未支派只是神特选作为神的长子。
因为神在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是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就留下以色列的长子。
因为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而留下以色列的长子。
所以神呢就以这个利未人呢就作为长子的身份呢，是当这个世世代代呢是当这个活祭献给自己。
所以神呢便以利未人代替全以色列人的长子，当作活祭献为自己。
以神长子的身份呢去分别为圣地服侍神。
以长子的身份分别为圣来服侍神。
亚伦家族呢他们虽然都是利未人，但是他们特别被神拣选呢就成为一个祭司。
亚伦家族呢虽是利未人，但他们是特别被神所拣选成为祭司的。
其他利未人呢就做了祭司的帮手，但他们在献祭和代表神祝福的权是上面是没有这个权利。
那而利未人呢成为了祭司的帮手，但是他们是没有献祭与代表神祝福别人的权利。
简单讲就是搬搬抬抬。
简单来说就是帮忙搬搬抬抬。
看到神呢是授权代表去祝福了。
我们看到神授权代表来祝福，
就会发觉很符合我们人呢是对祝福人或者被人祝福的思想。
可是很符合了我们被人祝福别人还有被人祝福的思想。
那些呢被人祝福的人呢是怎样想的呢？
那被人祝福的人是如何想的呢？
很多人都觉得总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呢是有特别的权柄和特殊的能力。
很多人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有特别的权柄，
能够向世人施予祝福，
能够向世人施予祝福。
咁啊，冇信仰嘅人咧，佢哋每年都会去见下一啲风水师啊、法师啊咁样。
没有信仰的人呢，每年都会见一些风水师啊、法师等等。
或者寻求一啲好似符咒咁嘅方法咧，就去为自己带嚟一啲祝福。
或者寻求一些符咒，希望带来给自己带来一些祝福。
咁啊，有信仰嘅人咧，佢哋咧就都会知道啊，祝福系源自神嘅，系咪？
有信仰的人呢，我们知道祝福是来自神。
但他们经常都会觉得某些拥有宗教 地位的那些人士，他们有能力代表神去祝福他们的。
他们确实明白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被神所拣派的带来祝福。
譬如佛教的那些师父。
比如说佛教的师父。
道教的道长。
道教的道长。
天主教的神父。
天主教的神父。
还有我们基督教的牧师啊、传道啊，这样。
还有我们基督教的牧师还有传道人。
那些人总是觉得从他们身上就可以得到救赎啊、医治或者各种各样的祝福。
那大家觉得在他们身上呢，可以带来各样的医治还有祝福。
仿佛就好像神的祝福就是透过这帮少数的人身上去传递给世人。
那仿佛呢，神的祝福呢只是透过少数的人身上带来传递给世人。
以我家庭为例，
以我的家庭为例，
每次当我们许家聚会的时候，
每次当我们许家有家庭聚会的时候，
我爸爸就会叫我就为家人去祝福祈祷。
那我爸爸就让我来为来为家人来祝福祷告。
当然作为传道的我是很乐意为家人去祝福祈祷的。
那作为传道人的我当然很乐意为家人祝福祷告。
但其实我爸爸和任何信主的家人的祈祷，神都不是一样照听的吗？
可是我爸爸还有任何其他信主的人，其实我们的祷告都会被神垂听的。
因为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嘛。
因为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不是吗？
今天我所选的经文22节到27节，
今天我所选的经文22到27节，
短短六节经文里面，其实神的名耶和华出现了四次。
在短短的六节经文里，神的名耶和华出现了四次。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了什么呢？
还有经文中呢，包含了六个祝福的动词，全部都是由神做主动。
那还有经文中呢，也包含了六个祝福的动词，全部都是由神来做主动。
那么讲明了人在祝福的事上面呢，其实是完全是被动。
这说明了人在祝福的事上是完全被动的。
在圣经里面，凡是重复的都是代表很重要很重要。
在圣经里凡是有重复的都是代表很重要很重要。
讲明一些很重要的真理，
讲明了一些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就是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人是不能够真正将祝福去赐给人的，
人是不能够真正的将祝福赐给人，
唯独神才可以，
唯独我们的神才可以。
不过神将他先可以祝福，即是他先是祝福源头的信息呢，
不过神把他才是祝福源头的信息
交托了给那些代表他的人，
交托了给代表，
由他们去告诉其他人知道，
由他们来告诉别人知道。
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22到27节出现了三组的祝福。
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22到27节出现了三组的祝福，
包括24节、25节、26节，
包括24、25、26节。
那每组的祝福的开头都是有个愿耶和华，
每一组的祝福呢开头都是愿耶和华。
其实如果你看回原文和英文的译本是没有愿字这个字的。
如果我们看回原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本的话都没有愿这个字。
而是好像直接好像24节这样用这个用了耶和华赐福 the Lord bless。
而是好像24节这样直接用了耶和华赐福 the Lord bless。
在这节的经文的赐福的动词上面呢，
在这个经文赐福的动词方面，
它是一个未完成式的时态，
是还未完成的时态。
一般是理解为一个将来式或者是必然发生的事，
一般会解决将来式或者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所以也可以翻译为耶和华必赐福或者耶和华将赐福，
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必赐福或者是耶和华将会赐福。
有时候咧，圣经嘅翻译咧，唔系话错唔错嘅问题。
有时候圣经的翻译并不是说错或者不错的问题。
系用咗某一啲字之后咧，就会令到读嘅人咧会产生一啲误会或者错觉。
而是使用某些字之后，会使阅读的人呢产生一些误会或者是错觉。
就好似怨呢个字。
就好像怨这个字，
它本身也可以指向未来的，
它本身可以指向未来，
但是阅读的人就会感觉好像透过宣布祝福的人，
可是阅读的人呢就 会觉得是透过宣布祝福的人，
是藉着他们的祈愿促使神呢是赐福给人，
是借着他们的祈愿促使神赐福给人。
讲白一点，就好像我作为传道为某人去祝福祈祷，
讲白一些，就是我作为传道人为某人来祝福祷告，
他们就一定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了，
他们就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
真是这样的吗？
是真的这样子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真是这样子的话，
祝福的能力和荣耀都是集中在宣布祝福的人身上，而不是真正赐福给人的神。
那祝福的能力与荣耀都集中在宣布祝福的人身上，而不是真正赐福的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这个不是一个老掉牙的认知，
这不是老掉牙的认知。
首先，如果你是作为被祝福的人，
首先你作为被祝福的人，
或者盼望得到祝福的人，
或者是盼望得到祝福的人，
你要知道宣布祝福和你和为你祝福的只不过是血有血有肉的人，
你要知道为你献上祝福的人其实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真正的福气是来自神，
那真正的福气是来自神。
所以人是不应该盼望得福的焦点放在人的身上，
所以呢我们人呢不应该把盼望得到福的焦点放在人的身上，
或者某某人身上，
或者是某某人身上，
而是放在赐福的上帝身上，
而是放在赐福的上帝身上。
另外在新约里面呢，能够代表神去祝福的不再是一些少数的人。
另外呢，在新约圣经上呢，能代表神去祝福的人不再只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
这次我们一起读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好吗？
我们一起来
用国语一起读，
诵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有的信主的人，你们都被神授权了。
所有信主的人，你们都被神授权，
可以为别人带来祝福的信息，
能为别人带来祝福人的信息。
所以盼望祝福的人呢？
所以盼望祝福的人，
你只需要找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
你只需要找一个信耶稣的人，
那他们的祈祷和任何牧师或者传道的祈祷其实一样有效。
那他们的祷告祝福其实跟其他的牧者都是一样的。
第二，如果你是被拣选代表神去祝福别人的人呢？
第二，如果你是被神拣选代表神去祝福和赐福给别人的人，
或者为人去祝福祈祷的人呢？
或者是为人祈祷祝福的人，
又或者你盼望你为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去送上神的祝福的呢？
又或者是你盼望为身边的家人朋友送上祝福的人，
你就要知道你只是神的工具，是神的仆人和代表。
你就要知道你是神的工具，是神的仆人和代表。
真正的能力和祝福都是源自神，
真正的能力和祝福都是源自于神。
作为神的代表，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人知道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
作为神的代表呢，我们知道所有的能力祝福都是来自于神，
我们要将荣耀和赞美去归给神，
我们将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神。
祝福人的目标不是单单宣布祝福那么简单，
那祝福人的目标不单只是奉上祝福，
而是好像传福音一样，要令对方去认识那个赐福的神，
而是好像传福音一样让对方认识这个神。
第二个心态就是要传扬真正重要的福。
那第二个心态呢，是要传扬真正重要的福。
上个礼拜崇拜结束之后大家有没有拿到那个过年的挥春啊？
那上个礼拜在崇拜结束之后，大家有拿到那个新年的挥春吗？
这些挥春是我们亲爱的姊妹 Anita 亲手写的。
那些挥春呢，是我们亲爱的 Anita 姐妹亲手所写的。
是不是写得很漂亮呢？
是否写得很漂亮呢？
我们可不可以给很大掌声啊 Anita 呢？
我们给
多谢她的付出啦。
我们谢谢 Anita 的付出，谢谢。
咁我想问一下咧，系咪全部嘅挥春都净系得两组祝福嘅咋？
那是不是所有的挥春有两种的祝福？
因为我拎到咧就系平安喜乐同埋天恩浩瀚啊！
我拿到了平安喜乐和天恩浩荡。
咁啊，头先Anita话系啦咁。
Anita 说是天恩浩荡。
Anita 所写呢两组祝福咧，就啱啱好好似今日经文入边神吩咐亚伦为百姓所做嘅祝福。
那 Anita 所写的两组祝福呢，刚好很像今天经文中神吩咐亚伦为百姓所做的祝福。
咁 Anita 所写嘅两组祝福嘅核心咧，系刚好同今日经文嗰三组祝福嘅核心系一样。
那 Anita 所写的两组的祝福语的核心，刚好与今天经文那三组的祝福的核心是一样的。
呢两个祝福嘅核心咧，分别系平安同埋恩惠。
那这两个祝福的核心为平安与恩惠。
咁 Anita 写咗呢个平安喜乐，当中最核心嘅当然系平安啦，系咪？
那 Anita 写了平安喜乐，那当然最中心点是平安。
另外写咗天恩浩瀚，咁佢嘅核心一定系神赐俾人嘅恩惠啦。
那另外写了天恩浩瀚，那最核心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恩惠。
Anita 你写的时候是这样想
的？ Anita 你写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吗？
入头啊，咁你系咪真系想将主嘅平安同埋恩惠去祝福咧，系带俾我哋咧？
是否想将神的平安和恩惠带给别人呢？
系啊，我估都系啦。
我猜都是这样子。
咁我哋一齐睇下呢个以下我哋经文入边嗰三组祝福嘅内容系乜嘢同埋咩意思啦？
那我们看看经文中那三组的祝福的内容是什么，还有它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廿四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首先二十四节这样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提到神的保护，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那当我们提到神的保护，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那我想到小个的时候，有一种集体的游戏很受欢迎的。
我想到小的时候有一些游戏很受欢迎。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幼稚园老师很喜欢跟小朋友玩。
很多时候幼稚园的老师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
就是这个麻鹰捉鸡仔。
就是麻鹰捉小鸡。
刚才有人已经立刻叫出来了。
刚才已经有人知道。
那这种游戏的玩法重点是在于保护。
这个游戏的重点在于保护。
咁啊，扮演呢个母鸡嘅人咧，就必须保护小鸡免受呢个麻鹰嘅伤害。
扮演母鸡的人呢，要保护他的小鸡免受那些麻鹰的伤害。
咁我哋咧就好似游戏入边嗰个小鸡一样啦，喺危险嘅时候咧，系想搲住一啲可靠嘅人咧去得到保护。
那我们就像游戏中的小鸡一样，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想找到一些的保护。
我哋嘅神咧就系我哋嘅天父，佢就系我哋随时嘅依靠。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
咁至于当时咧，走喺旷野嗰啲以色列百姓咧，佢哋日间咧就要面对旷野上面嗰啲酷热啊、口渴。
那对于当时游走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日间面对在旷野的路上的酷热和口渴，
晚上咧又要面对可能突发而嚟嗰啲猛兽嘅袭击。
那晚上呢，又可能面对突发而来的袭击。
所以他们急需要一个可以依靠而且能够保护他们或者在困境里面保护的人，只有耶和华。
他们急需要呢一位可以依靠而且作为他们的依靠还有保护的耶和华。
他所盼望的不是摩西、亚伦或者其他的领袖。
他们所盼望的并不是摩西、亚伦还有其他的领袖。
同样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需要一位可依靠和可保护我们的。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也需要一位可以依靠可以保护我们的。
他就是我们的神。
他就是我们的神。
廿五节。
在二十五节。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赐恩就是 mercy 怜悯的意思。
赐恩是 mercy 怜悯的意思。
那跟前半句脸光照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与前半句的脸光照有什么关系呢？
咁我哋大家当中咧结咗婚嘅弟兄姊妹咧，当你做错事得罪你另一半嘅人嗰阵咧，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结婚的弟兄姐妹，当你做错事得罪另一半的时候呢？
咁你嘅太太或者丈夫会有咩反应啊？
你的太太或者丈夫有什么反应呢？
会唔会嬲到一个地步咧，就同你讲你走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会不会很生气的说你走吧，我不想见到你？
你唔走啊，咁我走啦。
如果你不走的话，那我就走了。
咁我睇结咗婚耐啲嘅夫妇，咁你应该经历过呢个情况。
我看到很多结婚很久的夫妇呢，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系啦，因为新婚好甜蜜啊嘛。
因为新婚的时候比较甜蜜。
咁我咧，大家估下我有冇经历过啊？
那大家猜一猜，我有没有经历过呢？
咁啊，激嬲太太，当然佢啊唔会想见到我噶啦。
那也会把太太弄生气了，他会不理我。
咁我哋人面对神嗰阵时候都系一样。
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因为我哋成日都会犯错，激嬲神。
因为我们会常常犯错，激怒神。
咁啊，圣经旧约咧，几乎全部都系记载百姓系犯各种各样嘅罪咧，去激嬲神。
那圣经旧约呢，几乎全部都是记录百姓犯各种的罪相而惹怒神。
所以呢度耶和俾百姓嘅祝福咧，系会赐恩怜悯佢哋。
所以神这里神给百姓的祝福呢，是会赐恩典怜悯他们。
因为神嘅面咧系向住我哋，
因为神的脸向着我们，
就好似会发光一直咁样照亮住我哋，
就好像发光一样来照亮我们，
令我哋不至于咧系跌入呢个黑暗入边，
令我们不至于跌入黑暗里面。
生命记31:17嗰度讲咧，如果神嬲咧唔再见我哋嘅话咧，
生命记31:17这样说，如果神生气而不再见我们的话。
咁样好多灾祸咧都会临到我哋身上嘅。
那会很多的灾祸会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能够得到神嘅怜悯，确实系一个极大嘅祝福嚟嘅。
能够得到神的怜悯，确实一个很极大的祝福。
26节系咩意思呢？
26节是什么意思呢？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咁大家讲下啦，现今我哋世人咧，每日最关注嘅系乜嘢咧？
那大家可以说一说，现今世代的人每一天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呢？
咁我就话系手机啦。
那我就说是手机。
咁虽然有啲人咧去做嘢嘅时候咧，喺睇公司电脑嘅时间好长。
虽然有的人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看公司的电脑的时间很长，
但系你未必系甘心乐意同埋喜欢噶嘛。
你不一定是甘心乐意或者是喜欢。
但系睇手机咧，肯定系自愿同埋中意嘅。
可是看手机呢，肯定是自愿还有喜欢的。
咁啊，神向我哋仰脸咧，指嘅就系神成日都咁样去注视住我哋。
神向我们仰脸，指的是神常常的注视着我们。
因为佢喜欢我哋。
因为他喜欢我们。
咁呢种被神长时间去关注咧，令我哋咧可以享受到嗰种平安嘅喜乐。
这种被神长时间的关注呢，可以使我们享受平安的喜乐。
平安呢个字咧，系对于个犹太人嚟讲咧，系神所赐祝福中最好噶啦。
那平安这个字呢，对犹太人来说，一直都是神所赐的祝福中是最好的。
最好噶啦。
最好的。
因为平安嘅含义咧，系已经包含咗人一生所需要嘅。
因为平安的含义已经包括了人一生所需要的
健康、财富、安稳、和平、满足等等，
包括健康、财富、安稳、和平、满足等等。
犹太人每日都会用这个平安是向人打招呼的。
犹太人每天都用这个平安跟别人来打招呼。
那他这个习惯的传统的根据就是今天26节这个经文。
那这个习惯和传统的根据就是今天26节的经文。
神长时间不断的关注，不是仅仅代表一两次。
神长时间不间断的关注不、意思是不仅仅代表一次。
又不是代表一两件祝福的事，
也不只是代表一两次祝福的话。
神向我们仰脸是一种终极的福气来的。
神向我们仰脸是一种终极的福气，
就是人与神拥有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
就是人与神拥有和谐美好的关系。
弟兄姐妹，人想得到一切的好处全部都在神里面，
人想得到一切的好处尽都在神的里面。
咁我开始讲到嘅时候，俾大家睇咗好多好多祝福语啊。
那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让大家看了很多的祝福语。
呢啲都系人想要得到嘅祝福嚟。
这些都是人所想得到的祝福。
但系点样嘅祝福先值得我哋去追求咧？
那怎么样的祝福才是得到我们的追求呢？
如果我哋喺过年嘅时候想为我哋最爱、最关心嘅人去祝福嘅话，
如果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想为自己最爱和最关心的人来祝福的话，
咁点样？嘅祝福先系真正而且重要嘅福气咧？
怎么样的祝福才是很重要最大的福气呢？
我记得五年前我同太太仲未翻韩国生活嘅时候，
我记得在五年前我和太太还没有回到韩国生活的时候，
有十九年左右嘅时间咧，我外父外母咧系都会每年农历年嚟间期间咧就嚟香港睇我哋。
有十九年的时间呢，我岳父岳母都会在农历年期间来香港探望我们。
咁喺我哋结婚嗰一阵咧，就我外父外母咧就系未系基督徒嚟。
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我的岳父岳母还没有信耶稣。
所以我每次他们来香港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定了一个目标。
所以当他们每次来香港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定下一个目标。
我下了决心呢，见到他们那时候要将最宝贵的福气带给他们。
我下定决心，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要把最宝贵的福音介绍给他们。
所以连续十六年呢，我每一次见到他们，我都会跟他们传福音。
所以连续十六年，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呢，我都会向他们传福音。
因为所有的祝福都比不上他们能够得到耶稣救赎。
因为所有的祝福都比不上他们得到耶稣的救赎的机会。
有耶稣呢，他们可以跟神建立关系。
有耶稣的话，他们可以跟神建立关系。
也可以在神那里得到各样的祝福和平安。
也可以在神里面得到各样的祝福和平安。
最后一个心态呢，也是今天的主题。
最后的一个心态也是今天的主题，
亦都系今日信息嘅总结，
也是今天信息的总结。
就系传递祝福嘅人，亦都会得到祝福。
就是传递祝福的人也会得到祝福。
大家放心啦，因为呢个系总结咧，我就唔会花好长时间。
大家放心，因为是个总结，我不会花很长的时间。
咁啊，我哋一齐咧就睇下今日嘅经文最后一节。
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二十七节。
咁作为神所授权去祝福百姓嘅亚伦同埋佢嘅众子啦。
作为神所授权去祝福百姓的亚伦和他的众子。
咁我哋去祝福人嘅最重要任务系乜嘢咧？
那他们去祝福人的最后的任务，最终的任务是什么呢？
祝福嘅目的又系乜嘢咧？
祝福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亚伦他们只要将耶和华所讲的祝福去一字不漏地转告给百姓就 OK 呢？
是不是说亚伦他们只要将耶和华所祝福的话语一字不漏地来告诉他的百姓呢？
或者亚伦要奉耶和华的名令到百姓不单止听到祝福的内容，
或者是亚伦要奉耶和华的名使百姓不但听到祝福的内容，
更加要明白祝福的意义，
更加要明白祝福的意义，
明白百姓所需要所渴慕的一切福气都是从神而来的，
明白祝福的意义，明白百姓所需要所渴慕得到的一切的福气都是从神而来，
令百姓可以认识神同神建立关系，
可以使百姓可以认识神与神建立关系。
大家觉得哪一种才是更像神给亚伦和他一家的使命呢？
那大家觉得哪一种更像是神给亚伦和他一家的使命呢？
前面还是后面呢？
前面还是后面呢？
还有亚伦和他的众子去宣告神的祝福的时候，
还有亚伦和他的众子去宣告神的祝福的时候，
是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在百姓面前得到尊荣呢？
是不是为了自己在百姓面前得到尊荣呢？
还有在神那里得到祝福呢？
还有在神的面前得到祝福呢？
定是他们希望能够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使命，
还是他们希望能够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使命呢？
完成使命是不是已经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呢？
那完成使命是不是已经是神所赐的极大的祝福呢？
最后呢，我想引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至十七节来鼓励大家。
最后我想引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来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读吧。
我们一起来读。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们了。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啊，弟兄弟兄姊妹，有时都唔记得咗有讲国语啊。咁啊，农历新年咧系就快嚟到啦。
农历新年即将来到了。
相信咧坐喺度当中，好多弟兄姊妹都已经计划去翻去啊回乡啦，或者探望亲人朋友。
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呢，很多都已经计划好回乡探望亲友。
咁啊，喺本地嘅弟兄姊妹亦都会计划有呢个家庭聚会啦，或者系同朋友聚会。
那在本地的弟兄姐妹呢，也会有计划跟一些亲朋好友来聚一聚。
咁我相信大家心入边都好乐意咧，去同希望咧，为所爱所关心嘅人咧，去带去神嘅祝福嘅。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乐意，还有希望为所爱的人来带上一些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今日透过呢个信息去帮助我哋咧，去预备我哋嘅心。
所以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呢，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当我哋咧去向佢哋去祝贺新年嘅祝福嘅时候，
当我们向他们祝贺新年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将他对他们生命是最重要的祝福要带给他们，
我们要记得把对他们生命最重要的祝福带给他们。
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都是最宝贵最好的祝福，
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是最宝贵和最好的祝福。
因为主的拯救为人带来神的平安和神的恩惠，
因为主的拯救呢，为人带来神的平安和神的恩惠。
但愿我们今年过年可以多多地去祝福人，
但愿我们今年过年呢，可以多多地来祝福人，
自己也都可以多多地从神那里得到祝福，
自己呢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祝福。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让今天的讯息去提醒我们，你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主啊，我们所有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今年我们也定义要去把祝福去带给我们所爱所关心的家人和朋友。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将最好最重要的福气去传给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计划回乡的，或者计划与家人聚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好消息去传给他们。主啊，让主你的福气真正的去到我们所爱所关心的人身上。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